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启示录二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我们读启示录，应该多一点想到基督的再来，而不是想到世界末日啊、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吧？现在的时代比较多人比较喜欢想到世界末日，可惜连基督徒也是这样，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哈。但是其实圣经要我们更多的注意的是基督再临啊，而不是这个世界怎么毁灭，是基督的再临啊。我也不太相信世界的末了是借着核子战争啦、环境的破坏啦、小行星撞地球啦等等来带向世界的末日，我个人并不太这样认为啊，因为那些东西带来的是这个世界的毁坏啊。但是圣经讲的不是这样，圣经强调的是要带进新天新地啊。而我相信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怎么样结束是神主动的作为啊，或许他有可能让末世有这种小行星撞地球啦、环境的破坏啦、核子战争啦等等这些灾难啊，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结束的啊。这个世界结束是神主动的作为，而且是要带向新天新地的。那我们应该多一点想到基督的再来，那才是神积极的作为，也是我们真正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未来、我们所期盼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再临是基督福音的一部分啊。你有真正的认真常常这样想吗？还是有人提到你会表示同意，可是你平常会这样想吗？当你想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会把基督的再临包括进去吗？你应该包括进去的。就像卢易斯说的，如果他的再来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所以他讲话的语气意思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出自犹大书，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好像卢易斯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再临，说他最重要，当然你会说基督钉十字架才最重要，那是对的了。可是他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那是最后的结局，对不对？终极目标哈。而我们应该知道，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他总是把今天会讲到今天我们怎么样领受基督的救恩。我们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可是新约圣经总是把今天的这样子的事、这样的我们的经历，把它拿来跟永恒相对照啊！你知道新约圣经常常这样做啊。而当他在讲到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用的是旧约圣经，那是因为旧约圣经 最重要的预言是预言基督跟他的救恩啊。而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意义，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或者某一个人出现，还有他做的事等等，都是为了指向基督跟他的救恩，要成为一个预表，或者成为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象征，像这样啊。所以你把新约旧约综合起来，总是讲到神想要他怎么样，想要差他的儿子来，而且成全救赎，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归到神的家，使我们跟他联合，使我们被他建造等等啊。然后圣经讲到这时候，总是没有把焦点就放在这里而已，总是会引向有一天要成全基督再临。所以他总是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经验所得着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我们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引向有一天怎么样成全哈。你知道有许多传统诗歌也是这样，以前我在别的场合跟大家讲过，你唱传统诗歌，我觉得可能三首里面说不定就有两首他们会讲到，用许多的篇幅讲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经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它，所以就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主旨的诗歌。可是它常常到后来都引向基督的再临啊，很多很多的诗歌他们最后一节总是讲到基督的再临，最后的成全啊。现在的新的写的诗歌有很多都只有一节，你常常不太看得出这个他们那一节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比较单一一点啊，表达一些东西啊。可是传统诗歌常常有好几节，他们总是引向基督的再来啊。就像第五世纪那一位人家称他叫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就是好像是因为他讲到充满了神的祝福，所以人家称他叫金口，黄金的口，金口约翰啊。他讲过一段话，他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造成肉身嘛，他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可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彰显他的荣耀，来赏赐那些忠信的人啊。然后他讲的这个话也一样，把今天跟永恒连接起来，做一个对照。他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将他的神性，他的无穷的荣光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也就是看他们在还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向神忠心，真实的跟随他。就像初代教会的门徒，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之前，就撇下一切跟随他，真了不起啊！你要加入台积电是一回事，台积电在起步的时候你就加入它是另外一回事，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把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让忠信的人显明出来啊。而当他再临的时候，他将要彰显他无穷的荣光，好赏赐那些忠信的人啊。他讲得很好啊。来，我们来进入启示录其实最精彩的一段经文，不过也讲启示录的人没有那么多人讲这一段经文，这是很奇怪的事，他们总喜欢讲那些灾难啊、奇雷啊、奇影啊、奇晚啊，讲兽啊、假先知啊，这等等这些哈。其实 启示录到最后两章讲到神旨意的成全，大结局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才是启示录最精彩的地方啊！我们来先来读这两章的头几节，21章1到7节，启示录21章1到7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是真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22章1到5节，启示录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首先我们读这一段，最后神的旨意成全，他把他建造的教会用一座城来比拟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没有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他用了旧约常常出现的那座城的名字耶路撒冷啊，因为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啊，后来拣选大卫，他在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国的首都，在那里后来又有圣殿等等，以后在神的百姓心目中，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整个生命的核心哈。后来先知讲到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就用大卫立耶路撒冷为国都的时候，用的字眼或者是安排的事情，称耶路撒冷为一个宝藏，就是好像一个 fortress， 一个要塞，一个神的国的一个最有力量、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这个宝藏要塞这个含义的字，我们照着音来说，就叫做西安。西安的意思就是 fortress， 就是宝藏的意思哈。那所以你在旧约的诗篇或者先知书里面，你总是看到他常常提到耶路撒冷，常常提到西安，那是一个象征。到了新约时代，保罗他们清楚地讲，地上的耶路撒冷并不是神心意的所在，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事实上在耶路撒冷的人并没有那么合神心意。你记得基督降生的时候，从一起头他们听见基督降生的事，他们没有欢喜，他们相反的，他们觉得不安，他们并没有那么预备好要欢迎基督的来到，反而是乡间在野地里面的牧羊人预备好，对吗？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啊。那个有国权权力的核心的所在，他们已经偏离神的道路啊。 所以后来保罗就说，那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代表属肉体的哈，可是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可能你现在看不见哈，可是那才是神真实的建造，有一天要显明出来，将要显出它比地上可见的耶路撒冷还要真实，还要具体的。启示录就用到同样的这个说法，跟保罗有一样的对这件事有一样的看法。他称最末了神成全的，他用这座城来讲他圣城新耶路撒冷，加一个新你就知道不是指着原来那个耶路撒冷。可是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用两章的篇幅来形容它。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回到圣经的最起头啊，就是创世纪的头两章，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啊，这是圣经最末了的话。你回到圣经最开头的话，你就发现那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照跟连结。你光看创世纪的头两章跟启示录的最末了两章，也就是圣经的最开头跟最末了的两章，你就可以看见圣经的信息怎么样是一条线，一个脉络是连结的，是一致的啊。在伊甸园里面，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之后，伊甸园就人就失去了他，不是吗？因为犯罪堕落失去了他。可是你看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好像那刻意要表达出现在伊甸园又回来了啊，啊，只不过这一次回来不是在我们的环境上，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就是这个伊甸园啊。在伊甸园里面，你记得有生命树，记得吗？哦，那是神要人类的始祖赖以为生的生命树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有，不是吗？啊，在伊甸园里面有四道河，那里面有用生命河来讲啊。可是显然，我们都知道有河流，那是人类赖以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那到了启示录，就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哈。那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里面的水都是人喝了还要再渴的，可是这个生命水的河就不一样，是我们的主应许的，人若喝这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而现在就在讲到它怎么样一直引到永生。当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继续有这道生命水的河。我不知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二章了，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有提到宝石？有的人可能不太注意，因为那一段的话大家都只注意那里在讲生命树跟分辨善恶树、知识树的果子，可是其实那里提到四道河，还提到有宝石啊。来到启示录的末了，那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珍贵的宝石了，而是它已经被镶嵌在这一座圣城里面，已经是这座圣城的一部分，成为它美丽的样式的一个彰显。宝石已经被建造在那一座荣美的圣城上面了啊！所以受造的人的软弱现在在圣城里面已经不再看见了，软弱要变成刚强。保罗说，所栽种的是软弱的，所收成的是强壮的；所栽种的是羞辱的，所收成的是荣耀的啊。 而在创世纪的头两章提到人类的始祖结成夫妻，有一个神设立的第一个婚姻，可是现在在这里是一个更伟大的婚姻，我们跟神永远的连结。而在这个中间，这两件事情之间，使徒们教导我们说，地上的婚姻正是用来让我们尝到，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也在里面学习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啊。地上的婚姻的关系会为了要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提到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后面他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成全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羔羊的妻啊。在创世纪头几章，人类堕落之后，需要有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后来神给他们兽皮做衣服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再没有这些事啊，我们站在那边，我们的荣光再不是用衣服来表衣饰穿着来表达了啊，而是我们这个人在那里就是充满的荣光，我们再也没有羞耻啊。我们今天会没有穿衣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会觉得羞耻，那是神安排让我们因此渴望能够穿上，但是其实重点不是穿上那些让我们别人看我们体面啊，或者借着我们的穿着衣饰或者我们的化妆来认识我们怎么样的漂亮或者怎样英挺或者怎么样高贵等等，有一天再不是这样，你的美丽，你的荣光，你的尊贵不再是这样看，是你这个人就是，当然是我们不需要服饰了，不需要服装了哈。请你不要问我在天堂是不是大家都不穿衣服，我想不是的，那你说他们穿白衣与神同行，可是那个白衣也一样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对吗？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显在别人面前的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的外表。你知道今天你我都一样，我们的外表大概有80%-90%吧都是服装，对吗？都不是我们这个人，我们露在外面就是有脸手像这样而已。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必须露在外面的东西就想办法涂涂抹抹的，还是不敢把自己的样子完全呈现在别人面前啊。我刻意这样讲，为了让我们思想神想要我们有的这个对比，即使我们没有完全知道在永恒里面是怎么样，但至少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呈现的是我们这个人。你可能没有去想的话，没有去意识到今天你呈现的其实一大半都不是你这个人，对不对？是你的穿着，甚至包括你被训练要有的仪态可是有一天我们将要以我们的本来的样式，我们真实的样式呈现出来。如果你明白这个，今天我们应该何等的小心的操练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在的生命，对不对？因为到那一天你已经没办法用别的东西来遮盖了，你里面的狡诈、嫉妒等等 你已经没有办法用一个笑容就把它带过去啊，你已经没办法这样了。所以我们要使自己真实成为一个我们认为那才是尊贵的样式的样式啊。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用别的方式要让我们来了解这个啊。比方一个人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有可能得到阿兹海默症啊，就会发现他变成不太会去装模作样啊，他已经不会这一件事了。嗯，那个时候就常常能够显出那个人的本性，你知道吧？啊，我不是说他表现出来的一定都是他的本性啊，可是至少有可能是他比较经常活在其中的样式。所以你看有许多人他们得了失智症的时候就很容易变得非常的猜疑，很容易，你不觉得那本来就发生在我们的里面吗？对吧？嗯。可是我也认识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得失智症的时候却是非常的温和的，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遮藏我们原来本性里面最深刻的地方是怎么样，就会显出来啊。还有神有的时候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是糖宝宝，就是有唐氏症的人，或者类似像这样我们认为是比较特殊的孩童啊，他们也会长大，不能都用孩童说他们。你知道他们也一样，他们也不太会遮掩你自己。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我经常都很留意他们，我觉得他们很有意思。你如果按一般世俗的眼光忽然去看到他们，你可能会觉得他们的长相不好看之类的。可是你如果不要这样想，你认真的看他们，你就发现他们的纯真啊，他不会遮掩自己这些事情啊。有人就写一首诗来讲这一件事，说神对人说，我刻意在你们中间安排留下有这样的人，为了要让我们人学习那些最单纯最原始的样子啊。可是有一天我应许你，有一天进到永恒的时候，你都会像糖宝宝一样，就是你必须呈现你本来的样子，所有外面的装饰都会出去的。嗯，所以保罗提到有一些人到那时候就会真的变成赤裸裸的，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无法得救，只剩下他们这个人得救而已，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如果那个样子是像没穿衣服一样显出我们里面的缺陷，你就会是那个样子。我知道我继续讲下去连我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讲了，因为我晓得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神会成全一切，可是好像我们在地上如果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补足的完全，到那个时候也会一直是那个样子。到底到时候什么叫做完全，可能要重新定义。嗯，可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羞愧或者觉得后悔啊。嗯，这是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事。嗯，今天神安排我们在世上，我们往天空看，无论太阳月亮都有盈亏的时候，太阳好像比较没有了，日食的时候才会有，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它每一天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不见了，不是吗？哦，而月亮就更 每个月每28、9天就来一次，从尖尖的变成半圆，后来变成全圆，再回到半圆，再回到尖尖的样子。我很喜欢有一些诗歌用到这个，就是提到说到那一天不再有日月的盈亏，盈就是像满月，亏就是好像变成新月这样哈。你知道那个不是在指天宫的太阳月亮，是在指着，也可以说指着我们，也可以指着我们在的地方，反正到时候我们不再有这些哈，不再有黑夜，神的日头不再下落，因为神自己要光照我们啊，我们再不依靠日月星辰来照亮，启示录加上一句话说，也不需要灯光来照亮啊，因为主神要光照你，那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太难了解的，你不觉得吗？今天有一些东西我们是闭上眼睛才比较能够明白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你不是借着灯光照亮我们看得见一个东西我们才明白它，而是需要闭上眼睛，好像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事情。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像爱就是这样的体会啊，那是被神的荣耀照亮的事物，被神荣耀照亮的事物才会存到永远的。今天日月星辰灯光照亮让我们可以看见的事物，没有一样会存到永远，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圣经明确讲的，天地都不会存到永远，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有形质的就是那种你只要开了灯，或者有白天有日太阳照亮你就看得见的东西，将来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将来的世界是空无一物？不是的，将来世界可丰满了，可丰富了，比现在丰富的多，是用神的荣耀照亮的事物。今天我们可能是闭上眼睛，然后在里面去体会，去触摸到这些用神荣耀照亮的事物，有一天我们再不需要这样，他们将变成是实体的，我们要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直到永永远远。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对不对？但多少能够揣摩吗？神就是要我们揣摩这些事，叫我们盼望这些事。亚伯拉罕在4000年前他就懂一点这些事，所以圣经说他远远望见欢喜迎接啊，那就是我们对于永恒应该有的态度啊。还有那个时候人不再会犯罪，这个是我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也最难体会跟了解的事，但是我却知道那是事实。因为那个时候不再有咒诅，我想也不再有试探，不再有罪，我们不再会担心我们会堕落，会失落了，我们会失败，我们不再担心这个，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自由里面，而且有完全的安息跟满足。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你本着圣经你也可以思考的，而且我相信神喜欢我们思考这些事，好吗？不要只是等着我牧师来讲，我们自己要思考这些事啊。到那时候我们将要常常饮于活水的江河，还有不再有病痛。其实有没有提到不再有疼痛？
有，
有没有？
有。
哦，有没有疼痛？有没有提到不再有眼泪？
有。
不要乱点头，圣经哪有提到不再有眼泪？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提到不再有眼泪？ 你上我的当。你重新翻一次，来，你知道那是在哪里的经文？你看看那里有提到不再有眼泪吗？
擦去就
没了。他只是说神要把一切的眼泪擦干而已，对不对？是这样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显然他们有眼泪，所以才需要擦去嘛。其实我不知道啦，但是至少圣经确实没有提到不再有眼泪啊，所以有的人就说还是会有眼泪，不过是欢喜的眼泪。这个说法还蛮好的，因为至少圣经提到那时候不再有悲哀，那是另外一个很难想象的事，对不对？不再有悲哀。其实这个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就提到了，可是他确实指着在救恩的时代，今天就可以经验的事。他说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先知的话？在什么地方？以赛亚书60章19节吧，19-20节左右。日头不再做你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前面有一个地方讲的也差不多这个意思，也很棒。他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那不是指的天上那个日头而已，是说我们里面的日头不再下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这个。所以在同一章圣经开头的地方说，虽然有黑暗遮盖大地，虽然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这是以赛亚书60章2节的话。我们现在开始经历这个，神还是让我们环境遇见了黑暗，可是我们里面可以不是这样。我们这样操练才使我们有一天能够真实的进入，连整个的环境全部都是被神照亮的新天新地里面。在想到永恒里面的事的时候，起初这里也有一些话让我们现在想了会有一点觉得有点可怕，有点恐怖，有点震惊的。比方22章第11节，我们从第10节看哦，启示录22章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11节我们来读：“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个听起来，我们比较希望是指责。在这里是天堂地狱插着讲，就是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讲的是那些下地狱的人；圣洁的叫他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地狱的人；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们这些进天堂的人。可是也有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是因为我们应该看看自己，你到底是已经是唯义的、圣洁的，还是仍然有污秽的、不义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有这些，难道你认为忽然进到天堂，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这些话不是指着我们说的吗？至少是警告我们说的。我不太读这些话，我不太把它当作是对天堂的形容，以至于产生神学上的问题，就是到底在天堂还会有一些不义的人吗？还会有些误会的人吗？我个人不太觉得启示录写这些话是要我让我们这样去读它。我相信这些话是为了要提醒我们，要警戒我们，你不要留在污秽不义里面，免得那个要持续到永恒。 这两章启示录用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座城来讲到神旨意的成全。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各种不同的话来讲这一件事，他们并不是不同的事，而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提到我们要成为完全人啊，这一方面是神的勉励，一方面是一个形容，有一天神成全的时候，我们灵魂身体都要完全成圣。哦，光这句话就我们就会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哈、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往别的地方看，看看自己的话，怎么可能身体灵魂都全然成圣？可是圣经明确的讲他要这样做哈、啊，而且那不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忽然大家就全然成圣，原来不是。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充满了这样的话，鼓励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那天这样就自然就全部成圣，我们今天何必还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里所有这些救恩的经历都有这两方面，一个就是神会做的事，一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事啊。你不要只是要做出选择说到底这是神做的还是我们的责任，都是啊、哦、好吗？嗯，当你过多的想到我们的责任以至于灰心疲倦的时候，想一想神的应许，想一想神要做的事。可是当你过多的以为神会做那些事而变成闲懒不结果子的时候，你就可能需要人家提醒你或者警戒你。你读到圣经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要警醒一下，神提醒你，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怎么样洁净自己，使我们的身心灵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讲的话，新约圣经用好几个不同的话来讲一个方向，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变成耶稣的样子。有时候他说我们要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有的地方说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要长成神儿子长成的身量，或者说丰满的身量啊。老约翰就直接的说我们要像耶稣啊。而有一个地方甚至提醒我们，这个像耶稣不是只是灵魂像他，连身体都要改变了。那是在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知道对我来讲这句话是极其的实在的话，因为我初遇见主刚刚开始对有一位神的信仰刚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18岁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经验这一件事。我知道那个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是什么，而且是不是我们的心而已，是包括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感觉到那个力量。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我也不应该太多的描述这一件事。可是保罗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他是写实的讲的，他不是 比喻式的讲的，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正在改变我们，而且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他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啊。你知道我们带大家学习等候主最伟大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借着我们自己真正的进入安息，安静不动，好叫圣灵伟大的能力可以运行在我们身上，不只在我们的心里而已，在我们身上。有的地方说我们要被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而保罗提到这个，他更进一步讲的更细节一点，他说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要把我们建造成像这样的教会，那这个跟要成为完全人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不是吗？还有一种说法也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的殿啊。这个当然都是已然的、未然的，我们一得救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是圣灵的殿，教会也是神的殿。可是另外保罗还是明确的讲，神正在继续建造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我们这整个人还有整个教会都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为了这个才会有教会的时期，这2000年，为了这个你我才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活在世上。神立了伟大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后也叫我们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继续被建造，被圣灵引到他的面前。有一天我们将要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而我们刚读的启示录21章前面几节就讲到这一件事，讲到神那一面他以我们为他的居所，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我们这一面呢也以神为我们的居所。所以启示录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这样讲说，到那个时候神要与人同住，神与我们同住，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所有这些讲到神旨意成全的各种说法，可能最丰富的、最涵盖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一座城是人生活的所在，在那里一座城拥有各样的东西，对吧？一座城市，比方讲台北市可复杂了，你也可以说很丰富，很多很多东西都在里面有哈。圣经用一座城来讲到神最终的成全啊。而圣经讲到这些的时候，在整个的新约圣经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开始经历的都是有一天要在永恒里面变得完全的。颠倒过来讲，你所看到的天堂会有的样式都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一定不要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责任只想成我们在地上就是传福音服事、传福音服事，有一天就会改变形状变成耶稣的样子，不是了。我们应该用超过一半的心力想的不是怎么样带别人归向主，我们应该用超过一半的心力想的是我怎么样被神建造。这不是自私，这是圣经的话，新约圣经 绝对超过一半的篇幅是在讲到我们得建造，而不是在叫我们去传福音。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火热的传福音，事实上一个真正的认真与自己身上的建造的人，他定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的。因为当你被神建造的时候，你就会像耶稣，你像耶稣很自然跟耶稣一样会关心别人，对吧？嗯嗯。用一座城来讲，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话，比方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四十八篇第二节提到耶路撒冷，说他在北面居高华美。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讲北面，耶路撒冷明明在迦南地，并不在北方，是在比较偏南方的地方。可是我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北面比较让人想到的是好像你是要往上去看的，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都是说上耶路撒冷，甚至为了这个写了十五首上行之诗，对吗？其实耶路撒冷所在的山锡安山并不是很高的山啊，它甚至可能没有塔伯山那么高，而塔伯山才500公尺高而已，500公尺高比文化大学还低一点，好像文化大学大概700公尺高，大概啊，所以塔伯山不算很高，耶路撒冷实在山也许连塔伯山都不到。如果记得没有错，对不起，我没有刻意再去查一下。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高的山啊。可是那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它在北面居高华美。我们都要常常想到这个，神正在建造我们，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在北面居高华美的。你真的应该要对自己有这个期许啊，神正在把我们建造成可以是这样。在北面可能有一个意思啊，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各种仪器，他们如果想要走路想要看方向，如果是在白天，他们看太阳在哪一个方向大致上就知道，除非是中午。可是如果晚上，他们自然会找北极星啊。我觉得这里多少有人这个意思，成为大家注意仰望要得着指引的方向。你要不要期待自己变成像这样，人家想到你，就是当他们困惑的时候，当他们难过的时候，当他们遇见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望向你，觉得在你那里可能会得到帮助，得到启发。那就是这个意思，神要让他的教会，让他建造的圣城在北面居高华美啊。你有没有这种，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理想抱负啊。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尊贵的理想抱负，而且我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是在一个对于我们的前途有很多的想法，而且也已经好像踏上一个走向那个方向的道路的时候遇见主的。可是我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像有一首诗歌讲的，就是再无自己的理想前途。这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好像很不上进的人，不是的，刚好相反，从此以后有一个对我来讲真的是更伟大的多的理想抱负在里面。其中一个表达就是我刚刚讲，我们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在北面居高华美的圣城。我回想的时候，我18岁那一年，我过的生活真的是经常存心在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有这段经文，我也不是用这段经文来描述这个，可是我们里面真的就是像这样，我们就是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要成为像这样的人，那就是圣城很重要的意思。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对吗？啊，要让四围的列国可以看到他的荣美，那是因为荣美的神居在其中。 其实那才是我们传福音最核心价值、最核心的意义。那个叫做基督的见证，也是启示录用的字眼。可惜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译作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原来其实约翰写的是基督的见证，有一点不同，对不对？它重点不是一个动作，一个不是要去做一件什么事，而是一个状态，一个成为，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我们成为在北面居高华美的圣城。在这座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其实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里有大卫的宝座。我很喜欢上一次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要进入这两章圣经，我先讲了几分钟的话，而且用我们的颂赞诗选77首 Jerusalem the Golden， 这耶路撒冷黄金城，来讲到它，你记得吗？那里有一节开头就说在彼有大卫宝座。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到荣教师的教会，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一首诗歌。可从一起头，我就是最触摸到我的心的就是这一节这一句话，在彼有大卫宝座。当然那是指的我们的大卫，就是我们的主啊。那座圣城最耀眼、最窝心、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啊！在那里有大卫宝座，基督作王，成为一切的敬拜、爱慕的中心啊！像我刚刚讲，我们年轻的时候遇见他，就很自然，好像觉得全人都要归给他。大卫就是这样经历，他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名，我们好像全人全心都被他吸引。后来我们读到那个经文就觉得阿们，就是他正在叫那使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要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大卫宝座就是这个意思。那一天他作王，就吸引万民向他奔跑，这是多年前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吧，是不是？不是，第5节，看看，对，那一节怎么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啊！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想到圣城不要忘记这个意思，是今天我们想到教会也不要忘记这个。而这里还有生命泉的水，生命水的河，一方面带来洁净，一方面带来医治，也带来丰盛，带来满足啊！这些都是神看重的，因为从旧约就一直在讲这一件事。创世纪一起头就有4道河，后来就引神的百姓去注意，神自己是他们活水的江河，所以先知就责备百姓说：“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语道尽许多神的儿女做的事情。他们拿别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而没有真正的学习以神为乐。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只要遇见不顺利的事就发怨言。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些事，却不知道那正是神想把你引进福音真理的最核心的一条道路，叫你学习以神为乐，因为它是活水的江河，生命水的河。 教会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永留着，让人进来，再不注意的人都至少会见识了，会，你知道讲的意思，就是不想跳进池子里面，游泳池里面也会被水溅湿，被它泼湿了。我觉得教会应该期待自己像这样，就是在我们中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丰富到一个地步，大能到一个地步，就是来的人不太在意，并没有存着一个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也没有存着一个渴慕追求的心，他只要进来多少会被溅到一点水，你懂那意思吗？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期待我们的教会，如果教会是这样，那就意思是我们自己要做这样的人啊。最后这里有神的荣耀和光辉啊，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我们下一次继续的讲。可是让我们常常把这一座城放在心里面，像旧约时代神要他的百姓爱慕这一座城，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就欢喜。你有没有像这样？只是今天我们想到这个不是讲的那个耶路撒冷，甚至不是讲的你来教会聚会，而是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有我们期待神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请唱颂赞诗选77首，红色的颂赞诗选77首。